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143篇是我们本月的诗篇，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唱啊哈，默想啊。旧约圣经1000页。那么这首诗篇呢，特别是讲到大卫的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也读到这个祷告的呀这一章，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我们个人的生命需要祷告，包括我们教会的事工都需要祷告，因为只有在祷告当中，那么教会才可以复兴。在祷告之中彼此代祷，教会才能够合一。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更多的操练，也在祷告之中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的同在和神的复兴。那请大家留心听诗篇143篇，我为大家来读诗篇143篇。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诗篇143篇，大卫的诗。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喜拉，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使我得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在你爱子里来朝见你的面，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呼求你阿爸父。天父，我们为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施行的一切的恩惠救恩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颂赞。天父，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语是大有权柄权威的。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不但明白主你的话，主也让我们以遵行你的话语为乐。主啊，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荣耀你的名，并且以你为乐，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受造何等奇妙。主啊，我们知道因信，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猴子变的，因信我们知道我们是满有神你自己的形象，我们的生命是尊贵，因为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为此我们要尊重，我们要保护，我们要爱护。我们谢谢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心灵得到满足，使我们有力量奔跑那属天的道路。天父，孩子愿意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 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因为你恩惠的道，只有你恩惠的道能够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告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哎呀，当我们在祷告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篇。这里讲到大卫是在患难当中，是在受迫害当中，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受患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我们常常心里面是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惧怕呀。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神会用这个苦难，神会用这个迫害，怎么样呢？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力量，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复兴。那么，我们从这首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呀。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从这段，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这这章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啊，爱我们的主在苦难当中，在他仆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今天你和我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需要学习的功课。那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要借着诗篇143篇跟大家来看圣经是怎样借着这一章经文来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或者是在逼迫当中怎么样去回应，并且借着这个苦难的这样一个途径，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复兴。我要分三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就是求主垂听我，第二点呢是我灵渴慕神，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凭主的旨意而行。我们从这首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可以非常自然的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诗篇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是特别的注重怎么呢？求主呼求神，求主垂听他的祷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五节到第六节是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转变，他的心灵渴慕神。那么到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第三段，是什么呢？是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愿意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而这一切是他在环境当中，在患难当中怎么样呢经历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患难当中，是在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上帝让我们经历的复兴。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环境的神，上帝是护理我们的神。我们所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外，没有一件不是上帝所许可的。而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去看的话，我们知道这里都有他自己的美意。下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一点一点的来分享。第一点，求主垂听垂听我的祷告，求主垂听。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这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在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在这里面，大卫在这个两节经文当中啊，这两节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大卫好像是在这个祷告，这有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个祷告，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一般人的所谓的那个其他的宗教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个神学，或者祷告的这背后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在这里面。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这里面，大卫讲到什么？讲到说，求你不要审问仆人。这里面，大卫很清楚自己是神的仆人。如果你很仔细，不需要你很仔细，你都可以看见什么呢？在这首诗篇的最后一节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因我是你的仆人。那么大卫在前面祷告了这一切之后，那么大卫说什么呢？因我是你的仆人。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当大卫他在环境当中，在患难当中，进入到神的面前要祷告的时候，他知道谁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因我是你的仆人。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我是你的仆人，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属于你的，所以我有这个祷告的权柄，是因为在恩典之约当中，神你赐给我的，所以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陈明我的心意。这个仆人，这个 身份特别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你在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身边很多人落在这个环境试探当中，甚至很多的像心理上的一些困惑，像 depression， 甚至有一些什么 autism， 像个自闭症等等这些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的话，他就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哪里。身份非常重要，因为我是你的仆人。大卫说，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求你不要审问我，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求你垂听我的祈求。那么这个仆人的身份特别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身份，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那么求他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大卫说，求你垂听我的呼求的时候，大卫凭什么这么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凭自己是仆人的身份吗？他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凭你，求你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来垂应允我。大卫在这里是什么？大卫他知道神垂听他的祷告，不是凭着大卫自己的信实，不是凭着大卫自己的信心，也不是凭着大卫自己的公义，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信实和神的公义。这个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 fundamental 的事情，非常基本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不是哦我很敬虔，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他很敬虔，所以神会听他的祷告，其实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没错。但是终极来讲什么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在第二节里面，大卫给出了这个原因，因为在神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活着的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是义的。在人的面前，按照人的标准，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还不孬，还不错啊，还不错。但是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站不住脚，每个人都站不住脚啊，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讲说，比如说圣经说你不可以拜偶像，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过拜偶像的错误？有没有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有没有拜偶像的这个罪？我们有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是都是这个罪。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孩子当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你跟我可能都有过那个时刻。我们也可能把金钱当成我们的偶像，你跟我都有这个时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那么圣经里面也说了什么呢？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我们有没有过跟父母顶嘴？我们有没有过就是在这个孝敬父母上没有尽上这个责任？你跟我都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比如说十条诫里面最后一条说不可贪恋，那我们有没有过贪恋呢？我们有没有过嫉妒呢？我们有过嫉妒啊哈，有，因为有贪心啊，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所以大卫知道他和世人是一样的，虽然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仆人，虽然神跟他立约，但是大卫知道他神与他立约并不是因为大卫比别人要好。大卫很清楚，大卫清楚什么呢？他是跟世人一样的，因为在神面前，没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怎么样呢？不能凭着自己的行为的义向神祈求，而是凭着什么呢？神的信实和公义。这叫什么？亲爱的弟兄，这个叫恩典的教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叩神的门，我是好人，所以我敲神的门，求你给我开门。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胆量用自己的行为来敲神的门，因为我们的行为在律法下，神的律法下一衡量的时候，神圣洁公义的诫命下一衡量的时候，你跟我其实都是有罪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行为敲神的门，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敲神的门，神才给我们开门。这就是为什么神说，大卫说什么呢？求你按照你的信实和你的公义怎么样呢？来应允我。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凭着信实和 和公义，这篇的信实和公义。那么神呢？他是立约的神，立约的主，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会为我们开门。那么这是圣经当中非常纪要的真理，非常纪要的真理。然后在这里面第三节，大卫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祷告的当时的那个情形。他的情形是什么？大卫为什么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祷告？为什么献上这个祷告呢？第三节里面，大卫向我们启示了，也透露了，说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上，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在我里面凄惨。在这里，大卫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遭受了谁的迫害。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细节，但是我们从诗篇142篇里面，诗篇142篇，那第三节里面有类似的经文。诗篇142篇第三节里面，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这里面，大卫也讲到自己的灵在他里面发昏。那是诗篇142篇，大卫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呢？那里面讲的是大卫是在洞里做的殉悔诗，很有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么在山洞里面做了这首诗，因为他被扫罗追杀，心里面非常的困苦，又非常的这什么呢？非常的这个当时那种心里的那种苦，那种幽暗，说那种恐惧，很有可能是这样子，说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因为追杀的苦害，他形容自己什么？他形容自己。在这个被追杀的光景当中，大卫形容自己说，大卫形容自己说，我是在幽暗之地啊，我好像是在这个，我是住在幽，你是我在幽暗之中，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用了一个词说，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你知道这个是啥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你我都不知道，天，因为我们没有死过呢，现在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大卫要表达什么。大卫知道死了许久的人，大卫在这里表达什么呢？大卫表达是逼迫带给自己的伤害，好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人说什么呢？一个人如果这个气息啊，心跳这个停止，那么这人就是法理上已经死了。但是这个人可能他这个还有一些知觉，对不对？可能知觉，比如说这个听觉，可能是最后离开这个身体的，你知道吧？大卫说我是死了许久的人，说明什么呢？啥都没有了，啥知觉没有了。你可以看大卫要表达，大卫要表达的是他在这个受迫害、被攻击、受迫害、受欺压那种苦难带给他的愁苦。但是这里宝贵的是什么呢？大卫没有因着仇敌的迫害而远离神，这是大卫宝贵的地方。大卫没有因为仇敌的迫害而远离神，而是什么呢？因为仇敌的迫害把他带向了神。他在神的面前倾倒自己的苦楚，求神来垂听，求神来垂听。那么尼陀生弟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20世纪神在中国教会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这个 leader。 虽然这个尼陀生弟兄他的神学里面有一些错误，有很多错误，但是尼陀生弟兄他对神的那种亲密亲近神，我们是要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就做见证，讲到说，当他起初起来在教会里面传道的时候，他有五个同工，这五个同工呢是他小的时候的同学，另外还有一个外来的人。他说结果怎么样？一做工的时候，那五个同学完全站在他这个外来的人那一边。他说无论我做什么，他们都会反对我，就是我做的再好，他们都把这个所有的功劳都归给那个人，所以我这愁苦的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这是他说我知道，这是神其实把这个十字架安排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我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我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呢？什么叫和基督一同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会借着这个环境把你推到他自己的面前。尼陀生弟兄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你和我今天也有这个经历，亲爱的弟兄。你跟我如果生命当中有苦难的话，其实你不要忘记了，神要借这个苦难把你推到神的面前，不是让这个苦难把你推向远离神，而借着苦难把你推到神的面前，让你和基督耶稣一同的受苦。 一同受苦。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尚且因着苦难学了顺从，难道我们岂不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这个苦难是神带给我们的一个祝福。C.S. 路易斯就是鲁伊斯啊，他还讲到什么？讲到说，虔诚的人呢，不谈祷告的果效，而是谈祷告蒙垂听或者是回应。虔诚的人，凡虔诚的人不会谈祈祷的果效，最后带来什么结果？它不重要，它注重什么？注重的是谈祷告蒙垂听或者是有回应。意思是说什么呢？只要主回应我，不管结果如何，我都顺从，就这个意思。一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不会把这个祷告看着这个祷告结果如何，到底神有没有应允我，到底这位神是不是真的？不是的，他要看主你给我的结果如何。像大卫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大卫刚才那儿子死了的时候，知道吧？大卫在没有死之前，大卫在神的面前祷告啊，怎么样？大卫是怎么样的？不吃不喝，躺在地上，知道在神的面前，他的仆人一看这个大卫王，你看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吧？他就祷告。等到他的儿子死了之后，仆人不敢跟大卫讲，可千万可别跟他讲。他活着，孩子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尚且如此的悲哀，那如果告诉他他的儿子死了的时候，那将该如何？结果恰恰相反，大卫一听到儿子死了之后，起来穿好衣服，怎么样呢？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坐上了这个开始管理这个朝政。因为你为什么这样子呢？大卫说，孩子没有死之前，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祈求，或者神怜悯我，让孩子能够活下来。但神现在孩子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祈求呢？神的旨意已经向我显明了，所以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现在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不论结果如何，要看神怎么样回应。虔诚的人祷告，谈祷告，不论结果如何，而谈什么呢？而是谈主的回应是怎么样子。啊，主在地上的时候，呀哈，他也是在苦难当中学了顺从，所以我们不能够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让你明白，苦难临到你是因为你的软弱，苦难临到你不是因为你刚强，因为神要借着你的软弱彰显他的刚强，你知道吗？亲爱的，这神把恩典加给你，苦难临到你不是因为你刚强，而是因为你软弱，而神要借着你的软弱彰显他的刚强。所以当你苦难，当你经过了那个苦难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多么软弱，而神呢却使你刚强，目的让你什么呢？目的让你更有信心的靠着主的能力去经历下一个环境的试炼，下一个环境的试炼。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和能力当成你自己的力量和刚强，这样就违背了神让你经历苦难和逼迫的目的，你就白白的遭受了苦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白白的遭受了苦难啊！神在苦难当中是为了让你来投靠他，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哈？为什么祷告？祷告是因为知道我很软弱，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祷告。那么有的弟兄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祷告啊，好像并没有软弱。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好像都是属灵的伟人，这样的话都不需要祷告了。那我在思想，到底这话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我想，可能我们在经过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软弱，但经过了之后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说，我是何等的刚强。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试探，我们里面都会有这样的试探，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也发现，那些真正经历苦难而生命得祝福的基督徒很少为自己的苦难叫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是这样子的，经过苦难而生命得祝福的基督徒或者是神的仆人很少为自己的苦难叫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苦难带给他们的益处。大卫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尼德生弟兄有说什么呢？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怎么样呢？我发现这些带给我的是益处，带给我的是益处。所以不久的将来，你跟我可能都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苦楚，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 或者是来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神要这些事情要操练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以我们的软弱来称颂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我们要学习但以理三个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学习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什么呢？但以理三个朋友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对这个苦难有一个很深的理解。但以理三个朋友，但以理三个朋友怎么样了？什么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丢在火湖，对，丢在这个火窑里，对不对？丢在火窑里之后，那么你们俩再往上看，本来丢进去三个人，但是看里面却是有四个人，并且他们在里面游走啊，在里面游走。那么后来这三个朋友出来怎么样？出来了，对不对？身上有没有烧坏？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们出来之后，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上不能有火燎的，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没有火燎的味道，丢在火炉里，自然来讲一定被火焚烧的啊！但他出来之后，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这个绝对不是但以理朋友多么刚强，而是神的工作。所以，如果出来的时候，你如果说我这身上有很多火燎的味道，不得了了，我现在经历这么大的苦难，你当你这样有火燎的味道的时候，基督的香气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因为大家把所有的眼光都放在你火燎的味道上了，而看不见神在火窑里与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小心。我们要把荣耀单单的归于神，单单的归于神。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在软弱当中，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垂听？凭你的信实和你的公义来垂听，而不是凭我的信实和我的公义。所以由此呢，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的灵要渴慕主。第五节到第六节是这样讲的：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念你一切的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那么，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经文，你仔细读这两节经文和前面的三节经文进行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在大卫的这个生命当中，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一个转变，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是从祷告求主垂听，转变为我心渴慕主。你看到没有这个转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读一遍：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你看到这里面转变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前面讲的是什么呢？神呐，求你垂听我。但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我心渴慕你。你看到这个转变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转变啊，从我希望被主听见，转变成我的心单单渴慕你。那么，这是这首诗篇最美的地方，就是诗篇最美的地方。你在苦难当中，借着祷告，你会发现你的心灵被更新了，你的心灵被提升了，你的心灵被翻转了。那么，这种转变是怎么开始的？这种转变是怎么开始的？这种转变是思想神在古时的作为开始的，你会发现大卫的眼光转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都放在我们的环境上啊，定睛在攻击我们的仇敌上，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的眼光挪移转到神他的作为上。我们忘记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不是历史的中心，我们也不是这个环境的中心，好像神一定要帮助我完成我的一个什么心愿似的。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上帝的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如果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到上帝的作为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自己是谁，我自己是谁。所以大卫，他不是这样，当他在环境当中怎么样呢？他当时他也是非常什么，他想主啊，求你 垂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我等等的。但是大卫呢，当他把他的眼光转向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的时候，说在古时的作为，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我相信他是转到古时的作为，神在古代，在他的先祖当中，在亚伯拉罕，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所有的奇妙的作为，所施行的救赎的计划。他也会把他的眼光也想到神如何在他个人的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个作为。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是大卫被主的爱吸引，大卫被主的爱抓住，大卫的心被主的爱掳掠，环境对他来讲已经不太重要了，已经不太重要了。正如诗篇73篇25节里面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跟我其实都应该追求的，你跟我都应当追求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说我们很爱圣经，我们很喜欢读经，我们很喜欢查经会，我们很喜欢读经会读书会，我们也很喜欢祷告会。但是我们要追求一种光景什么呢？真的是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恋慕的。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整个的人完全翻转了。神的爱、神的眷顾、神的美好，在那一时刻吞灭了大卫。无论是仇敌带给他的危险，还是环境带给他的压力，相比之下都不足道了。因为他的心完全被主的爱吸引，神的荣美占据了他，他唯一渴慕的就是神，唯一渴慕的就是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互激励，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思想神的作为，默想神手中的工作，无论是古时还是现在，还是神在你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样做的结果。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渴慕神。记住这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在祷告之中，像大卫一样思想神在古代的作为，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提的祷告，就是说我现在有什么需要。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我们自我中心的这种，有的时候这种性情影响我们。一说祷告，就说你有啥需要？我们很容易把祷告和我个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这首诗篇里面告诉你，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思想。神你的作为是什么？你在古时的作为是什么？因为你在古时的作为，我们知道神在古时做他的事情，在今天照样做他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永远都不改变的。神过去做事，神现在做事，神将来还要做事。当你有了这样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环境当中啊哈，特别是在环境当中，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当他在神的面前有了这个转变之后，是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具体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7节到第12节，我们可以记这里面很多的 point 很多点，我只跟大家侧重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在这个祷告之中啊。是要凭主的旨意而行，凭主的旨意而行，这是在祷告之中。大卫当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在祷告之中什么？愿意凭主的旨意而行。在第7节里面说：“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在神的面前祈求神速速的来回应他。”你看这里面讲的就是回应。第8节说什么呢？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因为我的心仰望你。那好，我们说一个虔诚的人会在神的面前陈明自己的心愿，但是呢，不会因为自己的心愿没有得到满足而抱怨，因为什么呢？他是以神的心意满足为乐的。以神的心意满足为乐，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说大卫在什么时候祷告？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求你清晨使我得听你慈爱之言。 慈爱之言很重要，特别是在环境当中，亲爱的弟兄，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最需要是关爱，来自于弟兄姐妹的爱，来自于弟兄姐妹的带导，来自于神的爱更重要。你的慈爱之言是我的安慰，是我的力量。那么大卫在什么时候祷告呢？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大卫是在清晨来祷告的，清晨祷告，这是我们缺乏的。我们缺乏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有一位牧者他这样讲到说什么？他说今天的教会缺乏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教会缺乏的是众圣徒在一起祷告。我们把这个眼光都放在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怎么能够解决？谁有智慧？不是的，今天的教会缺少的是众圣徒在一起祷告。那么大卫是在什么？大卫是在清晨祷告。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祷告。如果把祷告的时间放在做事情上，效果可能会更大。这是我们常常自己心里可能你不说，但是心里面常常是这样想的，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就是祷告，其实祷告你邀请我，哎，再说吧，这样子的，好像祷告其实是一种负担，祷告其实是一个是好像是影响我做事的果效似的。岂不知祷告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关键？斯布真是这样讲的，说祷告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关键。在美国19世纪啊，那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 Edward Payson，他说什么？他说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每天学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祷告默想神。无论上课或准备考试，我都先祷告。祷告使我使用时间有效率。我花时间祷告，上帝就给我效率完成任务。这是那个 Payson 所讲的，这是 Payson 所讲。在大学里面，第一件事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我起来的祷告，我起来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跟我都要学习操练。祷告不是让我们耗费时间，祷告实际上让我们更好的来安排时间，有更好的这个优先次序，更好的为主来工作。所以，清晨得听你的慈爱之言，啊哈，这里边我们再继续来看啊，这个慈爱之言到底指的是什么？慈爱之言其实这里面后面讲了，如果是诗篇的这种表达模式，慈爱之言就是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第十节里面说什么？第十节里面说，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导我平坦之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慈爱之言是什么？我们还要思想问这个问题：慈爱之言是什么？当你在困苦当中，当你不知道当如何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最要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主啊，我或向左，或向右。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应该这样做是对的，你应该那样做是错的，在环境当中，在困苦当中，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指引。但神的慈爱之言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大卫在求神向他显出慈爱，每天早晨都能够听从他来的声音，就是知道他当行的路。这个是太美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太美好了。每天早晨知道当行的路，我也在思想，亲爱的弟兄们，人常常用推理来安慰自己。我在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推理或者别人推理来安慰我们，或者你用推理来安慰别人。甚至会用圣经的话语为自己的推理提供一些证据。你比如说，你在苦难当中告诉他，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谁的人得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自己：你如果在苦难当中，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安慰？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过一听就过去了。没错，你听的是没有错，谁敢说是错？这圣经的话呀，你知道吧？但这句话到底有没有给我带来安慰和力量？你自己知道。
这用人这个自己的推理。但是，假如你不祷告的话，不去面对神，这个推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打动你的心。没有办法打动你的心。人的推理不能够代替在祷告之中听见神的声音，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语录式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语录式的，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是位格式的，interpersonal 的。我的信仰是朝向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位神，他创造了我，让我像他一样，有他的形象。我是跟这个有位格的神互相之间，借着神的话语，让我跟他建立这个关系。这种 personal 的这个信仰，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personal 的信仰，我们里面会有亏损，就是每时每刻都要活在神的面前。读经是倾听神的慈爱之言，祷告呢是叫慈爱之言化作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接着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呢，原来这是你给我的一个应许，原来这是你给我的一个应许。亲爱的，我非常感恩，在我很幼年，我有这样的，我自己神这样恩待我，在我很幼年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然后我就祷告，我做一件事情，直到今天，这句话都在激励我。我永远我在苦难当中，或者我在环境当中，我会因这句话，我会有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诗篇23篇，那里面是什么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30多年之前神给我的这句话。我在环境当中，我正在做一件事情当中，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然，我觉得这句话是神对我讲，我也知整本圣经都是对我讲的话，但这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这并不表明我的生活就是一切顺利，人所认为的顺利。我是相信神会借着一切的事情要恩待我，直到今天，这话是阿门的。所以你要借着祷告，要知道神的话对你的内心讲话。大卫在清晨聆听神的慈爱之言的时候，引导他走当行的路啊，引导他走当行的路。第二小点是什么呢？在这里面就是要求主来拯救，求主拯救。第9节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往你那里藏身。”大卫在患难的日子，他学会什么呢？学会立刻回到主那里，在主里面藏身。这是大卫所学习到的。遇见环境了，马上回到主里头，在主里面藏身，这是大卫所学到的。11节里面说什么？耶和华，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求你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所以大卫什么呢？特别述出你的名，这里面又是什么呢？我是你的仆人，我的羞辱就是你的羞辱，你要为你名的缘故，你要顾念我。你要跪地，你要拯救我，为你的公义，凭你的公义，你要将我从患难当中领出来。大卫在这里面特别是强调是自己心里边的那种在 trouble 当中，在特别的求神，你要搭救我，你要将我救活，你要将我救活。在这里面其实诉诸人的心灵，在苦难当中，特别像大卫，大卫是一个勇士，大卫是个勇士，勇士的话通常什么呢？他容易自己激动，自己来拯救自己。大卫之所以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因着他自己是勇士，自己给自己寻找拯救的方法，这是大卫合神心意的一个榜样。加尔文有这样一段话，就在注释这首诗篇的时候，这样一句话是什么？加尔文说，在与恶人的环境较量中，你必须要谨慎的警惕，不要屈服于过度的激情。并且，因为我们自己啊，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控制和抑制这些激情，所以呢，我们应该始终寻求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这句话非常宝贵，这句话非常宝贵。在与恶人任何较量中啊，必须要警醒，不要屈服于过度的激情，我们自己的激情、愤恨、愤怒，你知道吗？并且，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跟智慧来控制我们这些激情，所以应该寻求圣灵的引导。所以，求主搭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脱离今生的骄傲。不要认为说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靠我自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你我其实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的是我们的软弱。真正的能力是从耶和华而来。 是从神而来，这是我们天天面对的挑战。我们感谢主，靠主可以脱离。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大卫更宝贵的一点，把仇敌交在主的手里，把仇敌交在主的手里。第12节，大卫说什么？大卫说：“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大卫是大能的勇士，他没有给自己伸冤，甚至呢，他连有杀害这仇敌的想法，他里面都会自责，这里面都会自责。大家还记得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在隐基底的山洞里怎么样呢？本来有机会要杀扫罗的，但是大卫没这样做，甚至把他的衣襟割下来，他心里面都非常的懊悔。这是大卫合神心意的一方面，他有这种，甚至他的仆人跟从的人说什么呢？主说了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这不去交在你手里了吗？你为什么不杀，一刀杀了他之后，你从此不用再躲躲闪闪的了？大卫去了，把这个衣襟割下来之后，回过头来什么，就是在神的面前懊悔，主啊，我怎么能够动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不敢动他。扫罗甚至都说什么？扫罗说什么？扫罗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的去呢？没有的事儿。人若遇见自己的仇敌，岂肯放他平安的去呢？但是大卫呢，却没有杀害他的仇敌扫罗，把他的仇敌交在主的手里，因为他相信主必为他伸冤，伸冤在主，主必报应。这是他很美好的地方。我发现我们在苦难当中，在教会的争执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又是有这样那样的争吵争论？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想为自己抱不平，我们很想为自己讲话，我们很想用我们自己力量能够打回去。实际上，其实这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相咬相吞，必要败亡。而大卫不是，大卫是什么呢？大卫他把一切的环境交托给神，把他的仇敌交在主的手里，相信主必然会 take care。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可能像大卫一样，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或者是苦害啊。虽然不，虽虽然是具体啊具体的情景上是不一样，但是很可能我们都会面临。那么这首诗篇真的是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啊？我们要看到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不是主所允许的，并且每一件都有主的美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的信实和他的公义。当我们经历神、认识神的时候，苦难能够成为我们灵性复兴、祷告成为我们灵性复兴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并且能够将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